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我们今天是来到民数记第七章。民数记第七章，我们今天只会分享一堂信息，因为我们是四点有一个祷告的聚会。那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的一些重要的经章节念一遍，我们请弟兄姊妹念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然后最后一节，第一节到十七节，然后最后一节。第一到十七，然后最后一节。好，我们找到了，请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给耶和华面前，
就是六辆棚子车和
十二只公牛，每两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四只牛，照革孙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两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和牛都没有交给革辖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箭头上抬圣物，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要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数据。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就是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比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然后请翻到最后一节，最后一节89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月柜的法柜的四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当年你在二基罗伯中向摩西说话，我们也请求你今天接着圣经，接着民数记，再次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民数记》第七章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章。为什么它很特别呢？重复，它同一件事重复了12次。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面其中一个最难读完的一章。这个要思神要思念我们的耐心。其实这一段这一章经文呢，弟兄姊妹，它是整本圣经第二长的一章。对，最长的是哪一章？诗篇119。诗篇119很长，不过你读119的时候你会很享受，因为它都是说到神的话，从各种的方法去跟我们说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贝，所以你读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大的难处。不过这一章呢，献牛啊，献羊啊，赎罪祭啊，赎愆祭，而且要重复12次，而且每一次的重复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就很考我们。好，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的属灵的内容呢？这一章今天的信息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章里面是12个支派的领袖，12个支派里面带领的人所做给耶和华神的奉献。所以这一章是特别写给在神家里做领袖的人听的。这一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就是民数记第7章，我们要从12个支派的领袖奉献给耶和华这件事的记载上学习，在神家里做领袖做带领的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在一个神家里服侍带领的弟兄或者是姊妹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里面这个第7章的记载，我归纳了10个属灵在神家里做带领的人应该有的特征，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去看这10件事情，好不好，弟兄姊妹？好，我们首先我想把事情的内容跟弟兄姐妹简单的说一下。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从1章到10章都在西乃山准备要出发去旷野，从第1章到第10章是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和利未人的男丁，还有就是利未人的成熟中年的服侍的这些人，30岁到50岁的人。然后第5章跟第6章就跟我们说，我们要出去打属灵的征战，就一定要圣洁，要洁净。第5章说到了个人的洁净、教会的洁净，还有婚姻的洁净。第6章就跟我们说到，那么那些不能做利未人又不能做祭司的人，他们要分别为圣给神，他们有什么路呢？那个就是拿西尔人，就是分别为圣给神的人，甘心情愿分别为圣的人。这个就是在神家里神所要 去打零属灵胜仗的人，就是拿西尔人。好了，现在到了第七章，第七章特别是说到带领这十二个支派的领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神家里要做一个带领的，要做一个领袖，要做一个带领着服侍弟兄姊妹的一个弟兄一个人。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有耳当听的，凡有耳的就当听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去看看这神家做带领的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我想跟弟兄姊妹说这个第七章里面是发生的事情的时间跟内容稍微解释一下，那么我们才跟弟兄姊妹交通里面的属灵的意义。他这里特别是说，当摩西把会幕建造完了以后，他们就有十二个支派的领袖，这个领袖其实都是第一章第一章里面数点人数的这些领袖的名字已经提出来了。他们就带着六辆的牛车、棚子车，还有十二只牛，给这些利未支派的两个支派，就是格孙跟米拉利。然后他拿了许多每一个族的这个领袖，他拿了许多的牛跟羊来给耶和华奉献奉献献上赎罪祭，献上赎愆祭没有赎愆祭，赎罪祭、燔祭、平安祭还有赎祭。那么他们，我想弟兄姊妹注意的是，他们是哪一天，是哪一天发生这件事？这个是我在想第一个做领袖的一个特征，在哪一天？他立了帐幕那一天，以色列人，他说第一节，摩西立了帐幕，然后在第二节，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长都来奉献。立了帐幕那一天是哪一天呢？那我们就要去看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因为是出埃及记最后一章是立了帐幕，帐幕启示完之后，以色列人就照着神在山上的样式去立这个帐幕，就是出埃及记的四十章的十七节，第二年的正月的初一。所以我们知道第二年的就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在那一天会幕立起来了，在那一天十二个支派的首领领袖就把这些供物拿来给耶和华神。那么因为他们拿来给耶和华神要献上燔祭，要献上平安祭，其实就是表示说这些五祭的启示也已经启示了，就是五祭的启示，弟兄姊妹还记得在哪一章吗？就是在利未记开始的那几章，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启示了五祭。所以在立了帐幕那一天，神就在二基路伯中跟摩西说话，你还记得在立了帐幕那一天神的荣耀显现在会幕，神就在二基路伯中跟摩西说话，启示了五祭的内容。在同一天，摩西还用那些膏油去摸圣殿里面的所有的器具，用油去摸圣殿的器具，这个是记载在利未记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啊，第八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 是摩西很繁忙的一天，也是亚伦很繁忙的一天。那一天也是摩西去安立设立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祀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十二个支派的首领要拿祭物来献祭，所以要有祭物要献祭。第一，他们要知道献什么祭物，所以一定要有五祭的启示。第二，他们一定要有祭司才能够献祭，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你想想，这一天其实是摩西很忙的一天。会幕慢慢刚刚做好，摩西要拿那些油去摸会幕里面的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金香坛、祭坛、洗桌盘，他还要去设立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做祭司。如果你去仔细去读利未记，你还记得第九章，摩西还要献祭，因为亚伦他们还没做祭司，所以摩西本身要献赎罪祭，要献燔祭，为了要设立亚伦做祭司。还有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人，他们走来，他们说我们也要奉献。所以在这一天以内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其实这是出埃及记第二年的第一日。那我为什么这么仔细的跟弟兄姊妹说这一天发生这么多事情呢？其实我这样子说的原因，我是想带出一个做神家做带领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很忙的人，他是一个在神家敬重的人。摩西是他的特别，摩西有什么特别？摩西有几样事情是很特别的。第一个是神说他是最谦卑的人，第二件事他是神说他是在神家诚然敬重的人，神的仆人，在神家诚然敬重。我想弟兄姐妹去一起去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找到了，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念。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好，就是我们要读到这里。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神的仆人，在神家做带领的人，他是在服侍神的事情上，他是把他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是在神家全然的敬忠，诚然的敬忠，就好像摩西这样子。二月初一他很忙，其实摩西他天天都很忙，因为他有许多的事情要处理，他要把神的话启示给弟兄跟姊妹以色列人。所以在神家带领的人，他一定不可以是一个休闲的人。如果你想在神家带领，你就不可以偷懒，一定是一个殷勤的人。一个偷懒的人没有这个资格在神家做带领。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跟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在一个神家里做带领的人，他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他会很忙，也表示说他是一个很会安排时间的人，他不会浪费他的时间，他会知道神给他的职分是什么，他在神家全然敬忠，他要知道他要分配时间做爸爸，分配时间做父亲，做丈夫， 分配时间在神家教会服事。好，主，如果他是好像保罗代职的，他要分配时间支搭帐篷，在一个神家服事的人，不是坐在那边看好声音的人，不是一天游手好闲的人，在神家做带领的人，是要在神家不浪费，在对于神给他的时间，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时间，24小时。谁用最多的时间去服侍神，就是在神家带领的人。这个是第一个原则。好，我想弟兄姊妹看第二个原则。现在我们是想让弟兄姊妹去想这12个支派的领袖。这个12个支派的领袖，他们拿着这些祭物去奉献给耶和华。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做呢？为什么会用祭物？用什么祭物？用什么素面？用什么面？献赎罪祭可以用什么？你可不可以随便用一个猴子去做赎罪祭？不行。做平安祭你可以用什么祭物？这些都是神借着摩西在利未记里面前面6章所启示的。当神启示了他献祭的要求，那12个支派的领袖就顺从神的要求。其实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读错的话，它就是在同一天发生的。摩西同一天里面启示了5个祭，这12个支派的领袖就在立刻根据这5个祭的要求把牛羊拿来做奉献。他们顺服了神的话，他们立刻开始了会幕的敬拜。弟兄姊妹，盖成会幕里面有祭坛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敬拜，为了奉献，侍奉。所以这里我想带出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神家的领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顺服神的人，顺服神话语的人，他能够成为神的羊群的榜样。这个就是神家一个带领的人。神的话不单只是要我们听要明白，神的话更重要是要我们去叫什么？顺服遵行。越顺服神话语的人，他就是在神家越有资格做领袖的人。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件事，今天因为我们想把这个整个注意力都放在这神家做带领的人，领袖，神家的领袖。圣经所启示，不管是旧约里面的领袖，还是新约启示的领袖，让我们看见在神家里服侍神，带领着神的羊群的这些肢体，他们要认识以什么样才是有资格带领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性情，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个是跟我们在世界上所学习的，是世界上所教导的，是完全两码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因为先进的时代，我们有许多大公司、大集团，大公司、大集团都需要有管理人员，能够在管理层里面管理公司的业务、公司的职员，是不是？所以就社会上就有管理学，有工商管理学位，如何管理公司，这个是世界的管理学，好的，因为是用世界的管理学去管理世上的业务，很好， 都可以去学习。不过这一些管理的学说跟教导不适合在教会里用，所以我想跟弟兄姊妹说，就是管理教会跟管理公司是两码事，两件不同的事。神兴起十二个支派的首领，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就是要带领，他们要管理。我们看第二节，当天七章的第二节，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长老，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用一点的时间去思考管理。什么是管理教会？什么是圣经里说的管理教会？我们要彻底的把我们所在电视上和社会里面和公司里面学习到的管理学全部取掉，因为这个世上的事情我们不能效法他来管理神家的事。在神家里做管理的，其实不是去安排，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在开会议安排弟兄姐妹去做什么，这个不是在神家做管理。其实在圣经里，在神家做管理的就是教会的领袖。那教会的领袖，教会神家做带领的人，他要怎么管理神的家呢？那我们去看在新约里面跟我们所启示，在教会里做长老管理神家的教导是什么。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这里是特别彼得他教导其他在教会里做带领的弟兄们。彼得自己他是一个长老，他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请弟兄姊妹我们同声的来念，请。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至荣耀的，劝你们中间和我托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好，其实这里面的内容很多，我只是想把其中一件事提出来，就是第三节他说乃是做羊群的榜样。那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他们在神启示了五迹之后，他们就愿意顺从神的话，就把很多的祭物拿来献给神。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是他们甘心情愿，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顺服神，他们做羊群的榜样，做羊群的榜样。所以在神家管理神的儿女的领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羊群的榜样，顺服神。这个就是在神家 带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在神家管理人跟世上的人的管理最不同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要做羊群的榜样。因为在世上的企业里面，一个 CEO 总裁，他可以发号命令，可是他不需要成为其他下属的榜样，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他有这个位置。可是在神家里不是这样子，在神家里要管理神的羊群，就是不是发号命令，而是要做羊群的榜样，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保罗也提到同样的事情。我们请翻开，弟兄姊妹翻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保罗吩咐提摩太，他说，你要在这五件事情上，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做什么？养信徒的榜样。提摩太要在神家做带领，他就要在言语上能够去做一个约束自己口的人，不该说的话他不说，该说的话他说。他在行为上有一个美好见证的人，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他的爱心能够爱神也爱神的儿女，他的信心对于神是一个单纯的信心，而且他是一个清洁圣洁的人，做羊群的榜样。这个就是神家做带领的人所要学习的。这个是第二件事，就是顺服神，顺服神成为神的羊群的榜样。好，我们现在去想第三件事。第三件事呢，就是跟摩西去用那些膏油去膏圣所里面的会幕的器皿有关系的。摩西不是立了会幕之后，他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拿着圣膏油在圣所里面把那些器具全部去膏，把它让他们成为圣洁。在旧约里面，用油膏了之后，那些物件就会有了一个特别的性情，它就变成圣洁，分别为圣给神。而我们知道，其实膏油在旧约里面的膏油就是预表着圣灵，圣灵。所以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如果渴慕做神家的领袖，带领着弟兄姊妹，就是要做一个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人。罗马书八章里面我们学习五节说，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得神的欢喜。一个体贴圣灵的人，就是以弗所书里五章说被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愿意被享福在神圣灵的权柄底下的人，他听圣灵的教引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图画吗？摩西在会幕里面用油膏那些 器具的时候，那些器具就分别为圣，成为给特别给神用了。你不可以拿那个燔祭坛拿回家去做烧烤，不行，因为它是分别为圣给神用了。所以这些器具呢，这些铲子呢，这个金灯台呢，全部都只能分别给圣，只能用于奉献献祭的事情上。这个就是用油膏了之后能做的事情。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是成为，在好像罗马书六章里面说的，成为神义的器具。就好像这些铲子，在会幕里面的铲子，会幕里面的祭坛，会幕里面的金灯台，成为神的器具，奉献给神用。你看到这个图画吗，弟兄姊妹？我们要么就是用成为罪的器具，这个器具就是其实是说到我们这个人。罗马书六章，我们最近几个月前读了罗马书六章，我们要么不是罪的器具，就是神的器具。罪的器具就是我们顺从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身体变成犯罪的一个器具，或者是我们被圣灵膏抹，我们顺从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成为分别为圣给神用的神的器具，好像会幕里的这些器具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第三件神家的领袖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那一个人怎么知道圣灵的带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啊，那么我们就要读圣经，我们要有一个读神的话，或者听到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渴慕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圣灵浇灌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做工，让我们更加的借着他的话求圣灵启示，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慢慢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知道圣灵的引领。不然的话，我们连圣灵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已经被罪辖制捆绑了。所以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当圣灵叫我们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去做。我们怎么知道呢？根据圣经的启示，你越认识神，越认识神的话，你就越知道圣灵的带领。好，那么那个是第三点。那现在呢，我们还要去继续讲第四点，神家做领袖的特点。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做领袖的人，他是一个明白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意的人，体贴神的心意。那我怎么得到这个结论在这里呢？啊，这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他们拿了什么呢？他们首先，你注意，他拿了六辆的棚子这种车，还有十二只牛，因为每一辆车养着牛去拉。有两辆车是给格顺支派，有四辆车是给米拉里支派。格辖支派没有车，等一下我们解释为什么格辖支派没有车。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其实在神在之前没有说要他们奉献牛车，神没有说的，是这个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他们体贴神的心意，他们体贴到会幕的需要，他们体贴到神的家的需要，他们自己甘心情愿的把这些牛棚车奉献出来。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在神家族带领的，就一定要体贴神的心意，体贴神需要什么，神家需要什么，然后根据神的需要供应牛车，供应十二只牛给神的家使用。在这个十二个支派为什么会想到这些牛棚车呢？因为他们要搬运会幕，因为他们移动，他们在旷野移动，因为刚刚摩西启示了利未人他们要工作是什么。利未人就是革辖革顺跟米拉利，当他们要搬运这些器具的时候，那些器具是很重的，那个盘子是很那个比如说那个座，竖板的座是很重的，他们要钢抬这些，要在旷野上走的时候，这个十二支派就想到神家的需要。所以一个神服侍神的人，带领的人，他要常常想着神需要什么，神的心意，神家需要什么。所以彼得不是这个保罗，他写腓立比书，他跟腓立比的教会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常常的想念你们，这是神可以做给我做见证的。所以神家的领袖是应该常常体贴神的心意，想到神要什么，神要什么，不是从我的观点，是从神的观点，神家现在需要什么，然后去满足神的需要，不是满足人的需要，满足神在他的教会里面神要做的工作，我们与神配得。保罗其实这样子的人容不容易找呢？其实是很难找的，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想着我们的需要，很少人会想神跟神家的需要，神的需要。保罗要派一个人去，当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他要去知道腓立比教会，不对不起，他在罗马的监狱，他要去知道腓立比教会东的属灵的光景，他找了很想来想去找不到一个人他可以派去的，直到他想到只有提摩太一个人，因为别人都没有任何人与我同心，是挂念腓立比人的事，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他说只有提摩太。所以保罗看来看去就找到提摩太。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神家里面做带领的人，就是常常想着神家的需要，与神配搭，与神同工，供应十二辆十二只马牛，六辆棚子车的人。好，那个是第四点。那我们现在要想第五点，这个就要说到革辖革顺米拉利这个支派，是不是有一个支派没有得到牛车，就是革辖支派。为什么他没有得到牛车呢？因为他们的职分是要刚，是要抬着用他们的肩膀抬着这些器具，香坛、橙色笔的桌子、祭坛等等，他要抬着 用他们的肩膀，不是用牛车。他们办理的事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神家的领袖是一个能够背负神见证的人。这些器具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些器具器皿全部都是见证神自己是哪一位神，耶稣是谁，耶稣做什么，做个将会做什么，这些都是这些器具要向我们启示的。当我们抬着利未人抬着不这个利未人革辖抬着这些器具的时候，他们在抬着器具在 这大而可畏的旷野走路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抬着这个神的见证，他们见证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图画，旧约是一个图画，新约新约里面就是让我们看见在神家做带领的人，我们如果愿意做带领，就是要背负神见证的人，要在肩膀上背着金灯台，要在肩膀上背着陈设饼的桌子，要背着那个洗濯盆，要见证陈设饼所桌子所见证的，要见证金灯台所见证的，要见证新商堂所见证的，要见证同济堂所见证的。一个神家的领袖，他就是要启示，要见证这些器具所显出的基督，这个是基督的丰富。比如陈设饼，他见证的基督是我们的天粮；比如金灯台，基督是世界的光，他光照着我们；燔祭坛，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赎了我们的罪，他是我们的赎罪祭。这些是要有人去做见证的。神现在所在教会里所找的人，教会的领袖就是见证人，见证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当我们越多的认识会幕里的器具所启示的耶稣，我们就能够越多的能够见证他，我们就能够越多的不单只是认识，而且是见证，就是说我们顺从顺服，在生活上显出基督，我们抬着 在肩膀上背负着基督的见证。当我们没有根据神的话去背负神的见证的时候，神不会喜欢我们这样子的服事。在圣经里面 有例子，就是这个例子呢是大卫王。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寻求神的心意，可是不表示他从来没犯过罪，他确实犯了好一些罪，而且很严重的罪。他其中一个犯错的事，就是在抬月柜这件事。啊，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历代志上十三章。其实大卫的心是非常愿意去为着神的家着想，已经由扫罗做王有许多的年，扫罗根本没想到月柜，小罗没想到神家的需要，小罗没想到神的见证，可是大卫想到了。大卫见他有一个圣殿，他有一个那个皇宫，可是他想到我住在皇宫里面，神的月柜住哪里呢？所以他就要把月柜搬到去耶路撒冷。可是他的心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他的做法错了。他怎么做呢？首先，月柜他是放在牛车上去赶，这个是他第一件他做错了，放在牛车上。因为利未记跟我们说，月柜不是放在牛车上推的。月柜，等一下我们读到他们出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月柜是祭司们抬在肩膀上，因为这个是基督的见证。是他的出发点好，他要想到月柜，可是他没有遵从神的话，这样子的服事神不喜欢，所以在他推那个车的事情上，在路上就出了一件事，而这个事就那个月柜那个车歪了一下，然后就那个月柜也倒了，那个推月柜的这个人乌沙去 扶着那个约柜，连那乌撒就被神击杀了。所以这里这个记载是让我们知道，约柜是哪来抬的，背负在肩膀上，就跟利未人的服饰要把这些器具背在肩膀上一样，基本上就是说，在新约里面，不是什么管理学，不是什么管理的能力，而是背负基督的见证。这个是神在寻找的人，神的家就是要这样子的领袖。好，我们就要去看第六点。第六点呢，我想弟兄姐妹去注意的就是，这十二个支派的首领，他们奉献这些公物，神有没有吩咐他们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做？神是之前我们读了到第六章，没有，神没有这样子吩咐他们，是他们自动甘心情愿的把这些他们这些公物奉献给神。这个事情神喜不喜悦？首先我要问神不喜不喜悦。那经文跟我们说神喜欢，因为在第五节里面他说，神跟摩西说，你要不要收那些人拿过来这些公物，要不要收？神说你要收下来，收下来好做会幕的使用，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所以这些公物全部要交给利未人，然后之后要奉献，要献祭的就交给祭司。是你，那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我想讲的是两件事。一个是我们曾在神家的领袖，第一他要奉献自己，第二他要奉献他自己所有的。奉献自己，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跟我们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欠你们，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寻求神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一个神家的领袖，神所要找的就是一个奉献的人。你要带领吗？你就要奉献，你要首先奉献，成为羊群的榜样。你十年前奉献了不够，你昨天有没有奉献？你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奉献？我们要天天奉献。所以为什么是活祭？活活的奉献给神，每一天。不要说十年前五年前我奉献了，可是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每一天都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好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做一个奉献的人，一个带领的人，是一个奉献的人。好，那个是第六点。第七点，他不但是要奉献他的人，他还要奉献他的所有，在神家的带领。首先他说，他不但是那个我们要想这十二个支派他们所奉献，如果你去看，他是奉献了很多的那些银做的盘啊杯子啊，他们这些其实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那时候在旷野，在西乃山下，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其实是神送给他们的，就是其实是以色列人的，你记得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跟以色列人说，你可以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带了很多牛群、羊群，他们还带了很多金器跟银器离开。其实他们所有的其实都是神给他们的。好，那么我想说这个就是说，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是神的管家，神给我们的钱财，我们是神的管家。那我们要不单只奉献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把我们所有的钱奉献给神，我们所有的一切奉献给神做什么呢？当然我不是说你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卖掉全部奉献给教会，不是。你要知道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你去买什么东西，去哪里玩，去用什么钱，去奉献什么，支持什么传道人宣教士， 你所用的东西，你的钱财，神给我们的，我们是用在神所要用的事情上，还是用在我们用的要自己想用的事情上？这个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他们就把了许多的东西，这些祭物拿来奉献给神，做什么呢？他是经文说第五节，好做会幕的使用。就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的钱财是为了会幕，为了教会，为了传福音，为了宣教，为了建造神的家，为了神的见证，为了会幕，为了神的家。有许多，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会去想到神家的需要呢？其实我们常常想的就是我奉献了一千钱给教会，我就心安理得了。我们谁有得到，拿神有得到几个人愿意真的去想到神家的需要呢？神国的需要呢？世界各地弟兄姊妹的需要呢？有许多还没开矿的河场呢，或者在本地的需要呢？其实我们很惭愧的，很少的。神家的领袖就是愿意这样子做的人。好，你其实我们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登圣宝训，只要聚集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咬，没有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然后他说了，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他不是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他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花钱在哪里，就表出我们的心态。我们可以说我们爱主，我们是神家的带领，可是当我们看见我们花钱的比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主说我们不能爱两个主，我们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这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不能又服侍马门。所以当我们信心小，我们觉得奉献是我们口袋轻了，当我们信心大的时候，我们奉献其实是聚集财宝在天上，天上有一个财宝在聚集，是神看纪念我们的奉献，在地上的奉献。约翰卫斯理被神大大的使用，在英国他有一句名言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他说是要多多的赚钱，多多的存钱，也要多多的奉献。神给我们能力赚钱，我们就赚钱，可是你不要全部花在一些事实的事情上，你要把它存起来，然后用在神国的事情上，建造会幕。这些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他打这些事情，这些公务拿来，就是做什么？就是供会幕的使用。神说：“摩西，你要把他们收下，供会幕的使用。”好，那么我们到第八个原则。第八个原则呢，就是我想提到的，就是这七章里面大部分的篇幅所记载的。大部分的篇幅今天早上我们都没念，因为它是重复了十二遍，因为有十二个支派，其实他们每一个支派的奉献都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念，因为很长。不过呢，我们在这里也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件事情是每一个记载里面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记载了那个支派的领袖的名字。那个领袖不是每一个不同的人嘛，神就把它记载下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神他特别把这些人记载下来，让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去读他们的名字，就是因为他们奉献了这些东西给神。这里让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们的神他是会纪念我们劳苦的服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是知道一切的，他也会纪念我们所有的劳苦，没有一个劳苦是突然的，在基督里的劳苦没有一件是突然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受到难处，甚至弟兄姊妹的误会，甚至我们要在地上要损失很多，可是在神的眼中，神会把我们服侍记在本子里面，神有一本书他记起来，就好像他把这些人的名字还有他们所奉献的有几只牛几只羊全部写下来。几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探访一个弟兄，他生病了，去 找探访他，虽然弟兄前其他人没有看见不知道，可是神记载了，神记到啊，你把一些钱 你的收入奉献给去远方传道的弟兄，虽然没人知道，可是神知道，神记载了。你去在家里单独一个人在内室为着一个婚姻有难处的姊妹祷告，其他人不知道，可是神知道，神记载了。在圣经里，在旧约里面曾经有神不耐其烦的记载了大卫身边有很多的勇士，大卫 做王的时候，圣经记载有30个勇士跟着他一起，跟他一起打仗，这些勇士圣经每一个名字记载的下来。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6章的时候，他记载了许多人的名字，亚居拉、白居拉啊，这个所有的名字，在罗马的在旁边那些跟他一起的啊，跟一起服侍的，他全部记载下来。这个好像很啰嗦，为什么你记载这么多这些人的名字，好像跟我因信称义没关系，为什么记载的圣经，现在我们每所有基督徒全世界的人都要读他们的名字。其实这里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神他既知道我们的劳苦，他记得我们所为他做的每一件事，神不会亏欠我们。保罗在写给哥林多前书这个教会前书15章58节里，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固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协力，多做主的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啊，这个是多么的安慰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里第二长的篇幅，第一个就是神的话，神当然很重视他的话，可是圣经里第二的篇幅记载了很长的一个篇幅，就是记载着这些12个支派的领袖他们的奉献，他们这个人他们的名字。啊，这个是我们的神，他不会让我们白白的去受苦，他也纪念我们一切的服侍。这个是我们值得感恩的。这个神纪念我们的服侍，就是跟我们的赏赐有关。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圣经里也跟我们说，我们因着我们的对神的服侍，对神的追求，神会给不同的人根据他所服侍有不同的赏赐。当如果我们的服侍能够经得过火炼的试验的时候，就哥林多前书3章里的这个图画，神会把我们的服侍都经过火，最后烧了之后，全部枣木和茄那些炒的那些不能经过考验的服侍就会烧掉了。可是我们单纯的这些为着主在基督里的服侍，给神家的服侍，能够经过这个火焰的，他说哥林多前书3章14节，他说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要得赏赐。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纪念，感谢我们的神。好，现在我们看第九和最后两个。最后两个呢，第九个就是一个神家的领袖是一个常常感恩、常常赞美，用他的话 取他的口去一个赞美神、感谢神的一个人，他能够借着感谢与赞美带领着弟兄姐妹去感谢神的一个人。那我怎么得到这个结论呢？在这些所有的公务当中，有一种我们之前说的，他有燔祭、素祭、赎罪祭和平安祭，哪一个祭的献的公务是最多的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呢，就是平安祭。平安祭呢，它有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素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绵羊，好多动物，其实都是献一个祭。平安祭，好多羊，好多好多。平安祭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为了还愿，或者是为了感谢，为了感谢神而献上的祭物。这些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奉献这么多牛羊给神呢？因为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民数记的开始不是民数记，民数记的开始是出埃及记。这个十二个领袖通通都是经过逾越节的人，他们通通都经过那一个晚上要面对天使来击杀所有的长子，然后他们经过那宝血的遮盖逃过长子，他们经过，他们经历过红海，后面有追兵的时候，那个红海从中间分开两半，他们看见经历神的保守、神的大能，他们经历过到了玛纳喝水都苦的时候，那摩西丢到那个树在水上变成甜水，他们经过那个以琳的时候，有十二泉众树，众树跟这个十个泉水，就七十个众树，他们经历到绿洲的甘甜，他们经历到神在天上降下玛纳，他们经历到神的恩典，等一直带领他们，他们经历到神在西乃山从天降下那个荣耀的这个图画。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他们看见会幕做完了之后神荣耀的显现在他们当中，他们经历过云柱与火柱带领他们，所以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神的大能，他们愿意奉献给神，奉献上平安祭，献上感谢。所以这个就是神家的领袖的这九点，我们是要用源于我们神给我们的嘴唇，就是要感谢他，赞美我们的神，带领着我们的弟兄跟姊妹去感谢跟赞美我们的神。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字人嘴唇的果子。我们可以现在我们不用烧羊烧牛，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献颂赞的祭呢？用我们的嘴。可是这个是常常我们最难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嘴我们常常控制不了，我们的嘴常常说出了一些伤人的话，我们的嘴常常说了一些污秽的话，我们的嘴常常用来好像刀剑一样去伤害我们的最爱的人。所以雅各在雅各书三章九节他说，我们用舌头称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出来，我的弟兄，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够流出甜跟苦的水吗？所以雅各说，神造我们的口其实有一个目的，除了吃饭，就是要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这个是一个神家的领袖的一个特征，他是会用他的口称赞跟感谢神的人。好，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第十点，当他们献完所有的祭之后他们的献这个祭是十二天，因为神说你们要每一天一个支派，从犹大支派开始一天一个支派的首领拿这些公物来，所以到了第十二天之后呢，他们就奉献完了。奉献完之后呢，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以摩西就进到会幕里面，就和耶和华说话。 他就看见法柜的施恩座上那个二基路伯中间，那和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神家这些领袖的奉献，是导致神心里得到喜悦，他就在二基路伯中向摩西说话，然后摩西当然就跟以色列人说话。啊，这里是说到神的话，神的真理，在神家的领袖，第十点就是关于神的话。圣经里说，教会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持守的真理，在神家的领袖应该是持守真理，能教导真理和活出真理的一个人。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去看最后一个新约的经文，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请弟兄姊妹翻开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三章十五节，请。
倘若我单言
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感谢神。好，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在一个神家的领袖，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持守着真理，那教导真理，还有活出真理。这里有他这里说的一句话，提摩太前书三章说，如果保罗说，如果我迟一点来见你，提摩太，我写这些提摩太前书是为了让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跟弟兄姊妹的分享，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如果神给我们恩典，有在小组服事，带领小朋友，带领主日学，带领姊妹查经，带领弟兄的聚会，带领祷告的聚会讲台，不管你是在什么的岗位上做带领的，我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里当怎么行。好，我们一起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感谢你借着民数记，你要把一些属灵的事跟我们说话。我们知道主你的话一定不是恍然的，你不会脱发浪费篇幅，你有你的心意，你要跟我们说话。感谢你，愿意我们今天学习的，你可以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能够兴起合你心意的领袖，一个愿意背负基督的见证的人，来做神羊群的榜样，好让在这属灵的旷野里面，神家能够得到一些合神心意的领袖，能够带领着神的羊群在这旷野上成为灵光照耀，成为神的见证。愿意你带领我们出西乃山，带领我们进入那迦南美地，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在神的家中我们该怎么行。愿意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